好，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啊，鹰其实是特别特别奇妙的，不单飞得高，而且它是特别厉害。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如此，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是更新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就脱离这个世界的缠累，我们就活出属天的样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出埃及记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旷野中的帐幕。好，旷野中的帐幕。好，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四十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四十章，我们来读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好四十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九十三页。好，大家你手上如果是拿着圣经的话，就翻九十三页，从最前面翻翻到第九十三页，就是我们的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这两节的经文。好，出埃及记，好，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哈，他告诉我们的经文，就是我们读了，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把这个帐幕造好，造好以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就把帐幕立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不是进到迦南地才立帐幕的，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把帐幕立起来。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立起帐幕？这个旷野里面的这个帐幕向我们讲了有哪些重要的圣经真理？这个旷野当中的帐幕，我们知道是旧约时候发生的，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所以就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一看旷野当中的帐幕，它向我们都启发了哪些宝贵的真理。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荒芜和丰盛，你说怎么跟荒芜和丰盛扯上关系了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思想哈，旷野是什么样的地方？旷野大家的印象，旷野会不会说啊很漂亮，很美好，郁郁葱葱，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旷野一般就是荒芜的，对不对？旷野一般就是荒芜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他们进到旷野里面，但是在旷野当中让他们把帐幕立起来，上帝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看荒芜和丰盛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希望自己是得丰盛，还是希望说在荒芜当中啊？我们肯定希望丰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明白这些很重要的真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重要的真理它都向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要去看一看。首先我们说关于这个荒芜和丰盛的时候，这个旷野，弟兄姊妹，我们看只是以色列人过的一个地理的阶段，但其实圣经上面清楚的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旷野预表的就是世界，就是什么世界？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的世界，它的真相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其实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真相它其实就是荒芜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眼睛看的时候觉得说，哎，不是哦，这个世界其实蛮繁盛的啊，蛮这个，甚至我觉得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但其实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想，这个世界的真相其实它是荒芜。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摩西 因为他写了五卷书，他写的第五卷书里面就是《生命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去描述这个世界呢？怎么去描述以色列经历的旷野呢？他用了一个词儿，什么词儿呢？叫大而可怕的旷野。就是在《生命记》一章十九节，好，摩西是这样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所以摩西在这里讲说旷野是什么，他形容说是大而可怕。而我们说其实这个 旷野它预表的就是世界。你去看这个世界，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从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它就有了不美好出现。而这个不美好其实它不是仅仅说有一点不好，而是它像这个旷野一样，就是里面有很大的荒芜。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读过圣经都讲，哎，梁弟兄，我记得上帝当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也吩咐亚当夏娃要修理看守伊甸园呢。那伊甸园是不是荒芜的？我们说不，伊甸园不是荒芜的。但为什么亚当夏娃还要修理看守？是在伊甸园当中，伊甸园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它还能继续提升，阿们吧。所以这个修理看守是你让它变得更美。但是这个世界自从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其实这个世界它就变成荒芜了。你看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任何的美好是说可以长久？其实不是，这个世界里面任何的美好后来都会变成荒凉，同意不同意？是吧？你去看有些很漂亮的房子，很漂亮的王宫，很漂亮的地方，但是你去到那里你会发现它很容易就变荒凉，对吧？它很容易就变得其实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它是荒芜，对吧？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繁荣是它的假象，而什么是它的本质呢？荒芜才是它的本质。你一定要看清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基督的话，你说不是啊，梁弟兄，我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看我有钱，我有地位，我有名声，我们家是名门望族，但其实本质上面你拥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荒芜，而不是真正的丰盛。真的，我问有些人，即便不是基督徒，他都会讲这样的话。比如说他很有钱，但是请问他这些钱带多久？能用多久？不过今生用用，对吧？然后那些钱没有了，对他来讲没意义了，对吧？包括我们说你去看那些建的很漂亮的房子，那些人去搞的，有些你去看有些人他住的房子很好，他前后有院子，然后自己搞的花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搞的那个前花园也好，后花园也好，稍微少一点打理，最后变成什么样子？荒草丛生，对吧？或者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它的特征本质其实它是荒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把一些很美好的东西造出来，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荒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它是荒芜。而世界为什么它是荒芜的呢？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圣经，我们就去晓得了。晓得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荒芜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与神隔绝。你说梁弟兄，你从哪里看到这个结论呢？其实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好，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我们的第三页，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十八节，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在我们 PPT 上面也有，好，那如果那个什么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PPT 上面好去看，好，然后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你去看，好，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是荒芜的，荒芜的本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读创世纪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荆棘和蒺藜是繁盛呢还是荒芜？荒芜。荆棘和蒺藜是哪儿来的？是地里长出来的。为什么地里会长荆棘和蒺藜？是始祖堕落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荒芜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 荒芜是堕落的结果，而始祖堕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跟上帝隔绝。阿们吧。所以其实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恩赐全被赏赐的源头，上帝是美善的源头。当我们跟美善隔绝了，我们能得着美善吗？我们一定得着美善相反的东西，就是荒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点，我们去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你就晓得说，哦，怪不得这个世界里面有那么多的荒芜，原来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就跟神隔绝了。所以从本质上来讲的话，这个世界里面还有的美好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就是上帝造了这个世界，并没有把所有的恩典都拿走，所以世界里面还有绿色，还有红色，还有蓝色，还有很美好的这个七彩斑斓的这些。但是这个世界自己能够给你提供的是什么？这个世界自己能够给你生产出来的是什么？这个世界能生产出来的是荒凉，是空虚，是漂泊。真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啊！我突然明白，一切的好的是上帝提供的，而这个世界能提供的就是荒凉，就是空虚，就是漂泊。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管走到哪里，你有一种漂泊感。不管你家里面有多少人口，对吧？特别是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一到寒暑假就要坐火车，然后啊，你坐在火车上，你有一种漂泊感。其实你是有家的，对吧？然后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有些电影讲孤儿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孤儿，但是你很容易跟那些孤儿产生心灵的共鸣，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你会跟孤儿产生心灵的共鸣？因为这个世界能够生产出来的就是荒凉，就是空虚，就是漂泊。所以每个人都有漂泊感。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们有头就搞错了，我们说，哎呀，因为我爸爸不够好，我妈妈不够好，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漂泊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就不够好，这个世界是个荒芜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它给你提供的就是漂泊，它给你提供的就是虚空，它生产出来的就是荒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晓得了，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你永远心灵不会安宁？因为世界本身是荒凉的。阿们吧。就像人，你能不能想象说有一个人说，我住在沙漠里，我特别享受，我特别高兴，会不会？不会。在沙漠里人可以偶尔去旅游一下，说哇，这么大的沙漠，但是人心是不安的，一样道理的。人的灵魂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荒芜的世界里面得到安宁。人的灵魂要在哪里得安宁呢？要在上帝那里，要在基督那里。我去寻求上帝，上帝里面有无限的丰盛，上帝里面有无限的恩典，上帝里面有无限的医治。你的漂泊，你的孤独，你的虚空，都在上帝那里才能够得到解决。阿们吧。甚至不是说我们有些人觉得心灵很大的漂泊感，所以我很想，哎呀，我找一个很好的老婆，然后我跟她相亲相爱，我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能不能解决漂泊感？解决不了，真的解决不了。哪怕你的老婆，你或者你的丈夫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配偶，依然解决不了。因为这个世界本身是荒芜的，你必须到上帝那里。所以荒芜的缘由是什么？是跟上帝隔绝。荒芜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只能生产荒芜。你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在世界里面说我要去找丰盛。真的，你去看一看，你去看有些，特别是有时候我们以为说他们是讲谦虚的话，比如说那些亿万富豪，比如说什么李嘉诚之类，他们就会说，哎呀，钱是没有什么用的了。我们很多时候，哎，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有你这么多钱，我就什么都可以。哪里说钱没有用，我就是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我有那么多钱，我不会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他讲的是实话，他知道我就算有百亿身家千亿身家，我里面的虚空的问题不解决，对不对？你看到那些特别出名的人，他会很谦虚，他会讲说，其实 我不怎么样了，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了。其实他就在讲什么，我也有虚空的问题，对吧？我也有心灵漂泊的问题。唯有一个人认识上帝了，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荒芜的。而丰盛在哪里？当上帝 让我们把这个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帐幕就是对着旷野的，这个帐幕就是对着旷野的。什么意思？就是旷野预表的就是世界，世界是荒芜的，但是上帝说你们把帐幕立起来，因为真正的丰盛在哪里？真正的丰盛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耶和华的帐幕里面就得到丰盛。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说这个帐幕预表的是谁呀？这个帐幕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很喜欢引用的，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我们的 PPT 上面看到这些经文，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会背的，那么我们就能背的你就来背，不能背的就看着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看到了吗？耶稣在这里讲，我们上次也讲，其实这个世界的本质也是盗贼，他不断的掏空你的生命，同意不同意？你以为你在世界里面赚了钱，他说对呀，你要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但是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生命，你最后你整个生命没有了，对吧？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名声吗？我可以给你，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你的生命。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我来了，我不是要的，我是来干嘛？我是来给的。给什么？我把生命给你们，而且给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要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就告诉世人一个重要的道理，丰盛在哪里？丰盛在上帝这里，丰盛在基督这里，丰盛是在那福音的信仰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在新约圣经还讲这样的话，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啊？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丰盛。你不要以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有钱我就要丰盛，不，你有钱不过是你拥有很多金钱的荒芜。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说我非常有名，很多人看到我都要尊重我，你以为这就叫丰盛，不，你如果有很大的名气也不过是拥有名气的荒芜。真正的丰盛只在基督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说有一个财主，哇，非常有钱，穿紫色的衣服，天天大鱼大肉，都是吃喝宴乐，但是他死了去到哪里了？去到地狱里了。然后还有一个穷人，穷乞丐叫拉撒路，拉撒路非常穷，然后身上还有病，身上有疮，疮都没钱治，怎么样子呢？等狗来舔，狗来舔他的疮。但是这个拉撒路他是信耶稣的，他是信上帝的，所以他死了到哪里去啊？到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上帝讲这个故事，主耶稣跟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让我们去晓得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财主丰盛不丰盛？在人看来丰盛不？在人看来丰盛，穿紫色衣服，天天大鱼大肉，天天宴乐，非常有钱，但是他的结局居然在连一滴凉水都没有的地狱里，说明他的本质丰盛不丰盛？不丰盛，他是属世界的。我们刚才讲世界的特征是丰盛还是荒芜？荒芜。所以这个财主是属世界的，所以世界给他的其实是荒芜。而这个拉撒路其实原来也是属世界，跟我们一样，原来都是属世界，所以拉撒路就更惨，在世界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病，只有可怜。但是拉撒路有一个改变，什么改变？他接受了基督，他进了帐幕。他用什么进的？他用信心进的。他进了这个帐幕，他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本质真相都显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装饰，你看不到它的本质，对吧？你从表面看拉撒路可怜，拉撒路贫穷，但是本质上面拉撒路因信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一个丰盛的人。所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切的虚伪矫饰都拿掉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财主拥有的是什么？是荒芜。而拉撒路拥有的是什么？丰盛。所以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跟那些有丰盛生命的人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要晓得，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请问 我们想得丰盛的时候要去哪里找？我们要在世界里面拼命的赚钱让自己丰盛吗？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听那些专家讲说，哎呀，我怎么把我的家搞得漂漂亮亮的来得丰盛吗？这些都不是。你要得丰盛要到哪里去？要进到哪个地方去啊？进到基督里，进到帐幕里。你要有一个福音的信仰，你接受了基督，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遗憾都解决了。阿们吧。就像拉撒路一样，哪怕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被人瞧不起，哪怕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遗憾，说这个事情如果这样做就会好点，结果我没有做，哎呀，我想来就很难过。不用难过，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给你的丰盛盖过你一切的软弱，胜过世界一切的荒芜。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荒芜和丰盛，旷野是荒芜的，而丰盛在哪里啊？在那个帐幕里，在基督里，在帐幕所预表的基督里。所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一定抓住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再去看，就是你要去晓得，我们说我们要讲出死入生。梁弟兄怎么突然就讲到出死入生了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什么？我们讲到说这个旷野它是荒芜的，对吧？这个旷野它是荒芜的，然后这个荒芜就是世界的表现。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它是荒芜的？旷野为什么是荒芜的？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从始祖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是荒芜的。那我们再深入的去探讨，深入的去思考的时候，特别像我们刚才讲的，摩西总结说这个旷野叫做大而可怕的旷野，其实就讲这个世界，世界很可怕。然后你再去想，你再去明白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突然很惊讶的发现说，这个世界其实是被死亡统治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是被死亡统治的世界。说梁弟兄，这个结论会不会下得有点武断呢？我说一点都不武断。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荒芜吗？荒芜从一定角度来讲是它的表现，而它本质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本质是死亡，所以这个世界才荒芜。真的，这个世界被死亡笼罩，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同意不同意？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见过不死的生物？没有，对吧？哪怕最强壮的人，最自律的人，他天天锻炼身体，注意饮食，然后有最好的营养专家跟他去讲该怎么吃，该怎么喝，该怎么运动，请问他能不能逃避死亡？逃避不了，对吧？这个世界我们说那人，哎呀不行，但是有些动物，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就说那个龟，是吧，长寿，对不对？活100年都不是问题，甚至活200年。好，你有没有见过不死的龟呀？没有，依然会死。你看到了吗？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生物，不管它曾经多么繁茂，它都和所有人类一样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阿们吧。所以请问，死亡是不是控制着这个世界？死亡是不是统治这个世界？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就像保罗他就有这句话的总结，就罗马书5:14，保罗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什么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被称为大而可怕的旷野，因为不仅仅它是荒芜的，而是它被死亡笼罩，它被死亡统治。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都说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有时候说一句大家不太喜欢听的话，却是一个真理的话。我们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对不对？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再多人簇拥着他，再说他一生活得轰轰烈烈，他要不要死？
要。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骄横跋扈，好像没人能对付他，在死面前呢，他能不能因为他的骄横而不死？不能。一个人是谦谦君子，人都说他好，但是死亡来了，他能不能跑掉？跑不掉。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是死亡统治的？是。所以我们说死亡统治世界，它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无一不死，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们吧。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去想，我们说死亡的真相是什么？死亡的真相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明白死亡的真相，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而一般人怎么判断死亡？一般人讲到人的死亡就说没心跳了，没呼吸了，或者说没有脑电波了，是吧？我们说这个是死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亡的真相是什么？死亡的真相也是与上帝隔绝。死亡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在我们 PPT 上面就有，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你看到吗？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是罪带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再讲，我们刚才讲荒芜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荒芜是人堕落以后有的。同样道理，死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不是，死也是人堕落以后才有的。所以上帝是至善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误解了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抱怨，抱怨都错了。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没有说我造任这些人造出来有生就有死，我造了你们，你们要死。没有，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才有了死亡。而且死亡是什么？死亡是跟上帝隔绝。所以你看这些，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死亡它的真相就是因为人堕落，因为人有罪，所以才有死亡。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当上帝跟亚当夏娃讲说你们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就必定死。所以死就临到这个世界，人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人人都要死，对吧？但是死好不好啊？不好。永生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永生在哪里？在基督里，是吧？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不信耶稣呢，你就在死的权下。阿们吧。你不信耶稣，上帝，所以有些人说我很生气，上帝为什么不让人人都得救？上帝说我很公平啊，我把耶稣给你们，你只要接受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你自己不接受你还来抱怨我，这不对啊。就像我说我在这里很口渴，然后有弟兄姊妹拿一杯水给我，那你喝了就不口渴了，然后我就是不喝，然后我还抱怨这个弟兄姊妹说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口渴，有道理没有？没道理。这个弟兄姊妹要怎么说？说我给你水了，你喝了就不渴，就是你自己不喝啊，对不对？一样道理的。上帝说死亡是不好的，我不愿意罪人死亡，我愿意人人悔改得生命。所以我把什么给你啊？我把基督这个生命水给你，你只要喝了你就不死。但是很多人说我其他都要，就是不要耶稣。所以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的是生命还是死亡？死亡。是谁选择的？是你自己选。特别是听了我们今天讲道，我还是不要耶稣，那你不要抱怨上帝了。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刚才说其实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个故事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那个财主，他下到地狱里面的时候，他在那里跟亚伯拉罕在地狱里面喊，我主亚伯拉罕呐，求你叫拉撒路下来干什么？拿一滴凉水润一润我的嘴唇就好。他原来天天大鱼大肉，但现在他为一滴凉水他都得不着，对吧？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这些，而上帝想让我们得的是什么？得的是永生。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死亡的真相就是拒绝上帝，死亡的真相就是不要上帝，死亡的真相就是拒绝基督，对吧？所以当在上帝在大而可怕的旷野让以色列人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就是让以色列人去宣告一个事情。什么事情？这个旷野到处都是死亡在统治，到处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但是有一个得生命的方法在哪里？在这个帐幕这里，在这个帐幕所预表的基督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帐幕就是生命之门。所以上帝为什么不是让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才把帐幕立起来，而是在旷野里面就要立起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进帐幕， 你们要进帐幕，然后在帐幕当中怎么样子啊？得生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为什么第二点说讲要出死入生，因为你要脱离死的权势又进到生命里，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信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讲，我们对，特别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对其他宗教，比如说佛教啊，什么道教啊，那些有一些很伟大的哲学家，很伟大的思想家，我很敬佩。但是我越敬佩他们，我越要讲真话。阿们吧。那么我要讲一句什么真话呢？就是你要能够得救，在其他宗教里都得不着；你要得永生，在其他地方都得不着。唯独在哪里才能得着？唯独要在神的儿子里面你才能得着。阿们吧。所以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就是会背的可以背一下，不会背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真的，弟兄姊妹，确实是这样子。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真的，你有基督你才有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真的是去记得这个真理。那个帐幕为什么叫生命之门？因为帐幕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预表的就是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进到帐幕，我们就可以献活祭。有些弟兄姊妹读过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一上来就讲说，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哎，为什么是活祭？其实就是做对比。你知道献祭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啊？其他宗教有没有献祭啊？其他宗教也有献祭的仪式，但是本质不一样。怎么本质不一样？其他宗教献祭的时候也要流血，也要祭牲去死，但是他们宣告的是什么？宣告的是死掌权。基督教也要献祭。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他们要把牛和羊拉到上帝的帐幕这里，然后也要流他的血，要杀了。但是你说这不是也是死吗？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在讲代死，耶稣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什么？让我们可以永远不死，让我们可以得永生。阿们吧。所以我们是唯一能献活祭的人。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宗教献的都是什么？死祭。唯有我们能献活祭，因为我们进到基督里，我们就出死干什么呀？入生了。我们入生以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它就会大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其实生命的本质有很多，我们以前如果我们对比来讲，我们说死亡就是跟神隔绝，生命呢？生命就是与神联合，同意不同意？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生命是什么？就是与神联合。但是我还要再讲，因为其实里面的意涵很丰富的。我说生命的本质还是什么？生命的本质叫做胜过死亡。凡是不能胜过死亡的，其实它都不配称为生命。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说生命的本质一定胜过死亡的话，你才能明白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在此之前说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子啊？必定死。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说哪里死啊？亚当夏娃活了九百多岁呢，怎么叫死呢？他那九百多岁都在死之下，你明白吗？都在死之下，他仅仅是在死权之下的存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他不过是存在过，而不叫做活过，你知道吗？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真正的生命一定是胜过死亡的，真正的生命一定要征服死亡，同意不同意？你说我有生命，结果死亡把我打败了，死亡把生命吃掉了，请问这个叫生命吗？严格来讲不能叫生命啊，生命一定打败死亡才对。阿们吧。所以基督的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 基督死了，为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但他一定要复活，因为他要宣告一件事情：真正的生命在这里，真正的生命在这里，在哪里？在基督这里，在基督的十字架这里，在基督里面，因为这个生命胜过死亡，所以他一定复活。阿们吧。而且基督复活以后，请问还死吗？不死了，永远不死了，你明白吗？所以圣经当中，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士美拿教会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死而又活，死过又活的主。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他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中文没有时态，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死着还是在活，他是这个意思，死都不能让他不活，你明白吗？这就是生命。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得到基督的生命了没有？得着了。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这是真正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讲我们人眼看见的和信心看见的完全不一样。用人眼看见，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人叫殉道士，就是基督教里的殉道士，他们为着真理，他们为着拯救灵魂，他们被杀，他们死了。但是严格来讲，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殉道士是不是被死亡制服了？不是，他们胜过死亡了，他们一直进入永生，他们一直活出永生来。他们吧。而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从来没胜过死亡，我们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出生，然后只要不信耶稣，我们一辈子为死而忙碌，对吧？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有人死于贫穷，有人死于富足，有人死于无知，有人死于知识，但是都是什么？都是死，对不对？你明不明白？所以这个是，但是殉道士是什么？殉道士，我信了耶稣，我得着永生，这个时候死再也不能掌控我，所以我是穿过荣耀的门，我是进到神面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过是在这个世界里存在，而不叫活过。但是有了基督，我开始真正的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会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讲一个见证。讲什么见证？就是在启示录讲七教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里面有一个我们说叫初代教会的教父，叫做波吕甲。普里甲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他一直服侍，一直传福音。普里甲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多结果子的意思，所以他结了不知道多少福音果子。活到八十多岁的时候，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逼迫基督教，为什么？罗马帝国突然发现一个真相，说如果基督的国得胜，我们罗马帝国就不可能永恒，所以我必须逼迫教会，所以就把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抓住，抓起来以后，然后就逼迫他，逼迫他什么呢？说你来咒诅耶稣的名，如果你咒诅了耶稣，我就放你走，如果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丢在野兽的坑里，让野兽把你咬死。然后这个时候波利甲就拒绝了，他说耶稣恩待我八十多年，我不能背叛他。罗马军官这个时候一看，哦，你不怕野兽是吧？我要用火把你烧死。然后波利甲怎么讲你知道吗？波利甲说，你这个火啊，不过就是烧一个钟头就灭了，但是它不是地狱的火，所以我依然不能亵渎耶稣的名。所以这些人就把波吕甲真的活活的烧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位波吕甲，他被人烧死了，但是其实请问死亡胜过了他没有？没有，他彰显的是生命的得胜，就是你把我这个身体都烧死了，但是其实我里面的生命一直胜过死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叫生命？征服死亡的才叫生命。什么叫征服死亡？如果波吕甲说，好吧，我咒诅一下基督，我苟活在世界上面，其实这个时候什么征服了他？死亡征服了他。不，死亡不能征服我，死亡不能征服我。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总不绝望。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生命。死亡那里才要绝望，同意不同意？荒芜那里才要绝望，而我这里有生命，而且得的是怎么样子啊？更丰盛。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阿们吧。我已经有了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是得胜有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越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越欢喜，我们就越感恩。我们感恩什么？我们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出死入生。所以当上帝把帐幕立在旷野的时候，就教以色列人一个重要的功课，也是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重要的功课。这个世界是死亡掌权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脱离死亡，那个地方在哪里？在以色列的帐幕，在那个帐幕所预表的谁啊？耶稣基督那里。你只要一信他，你就出死入生。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他也这样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我出死入生，你只要信了耶稣，死已经不再是你的主了，死已经不再是你的王了。你的王是谁？是基督。你的主是谁？我们说我是信主的。你的主是谁？是基督。而基督是什么主？是生命的主。阿们吧。所以波利甲就可以坦然面对，我相信上帝不会让我们遇见我们受不了的试探，但是每一个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只要我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都是要向这个世界的死亡去宣布得胜，而且还要得胜有余。阿们吧。你里面那个生命一定胜过死亡的。如果你里面的生命胜不过死亡，你不要信耶稣了。你信他干什么？真的，我这个传道人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传道人很怕，哎，不要讲这个话，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个话。如果你信了耶稣不能胜过死亡，你不要信。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知道，因为我经历了，因为我晓得，我信了耶稣以后，耶稣给我那个生命是胜过死亡的，所以我要信到底，我要笃信不疑。我不要去，哎呀，我又怀疑上帝不行，担心上帝不行，但是我要守住信仰。你守不住的，你守不住的。你唯有知道说，你唯有经历说，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就是这样胜过死亡，就是这样胜过荒芜，就是这样胜过魔鬼的。阿们吧。魔鬼拿出无数的武器来攻击我，我只要把我生命的主请出来，魔鬼就要逃跑。这就是信心的得胜。阿们吧。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胜过死亡。胜不过死亡的就不是生命，对不对？所以你在基督里才能得生命，一定是这样子。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我们说要高举基督。我们要讲高举基督。为什么我们要讲高举基督呢？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讲帐幕的时候，我们讲出死入生，我们讲丰盛的时候，我们都是从领受恩典的角度讲的。我们上帝把这个帐幕赐给我们，把基督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领受这个出死入生的生命，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要求谁来立起帐幕？是天使吗？我们的主基督就是帐幕，他让我们基督徒去立帐幕。阿们吧。所以立起帐幕不单是讲恩典，还讲什么？使命。还讲使命。基督徒有一个使命，要把帐幕立起来。那么立起帐幕它真正的经义是什么？难道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有没有帐幕？我们是不是也去买个帐篷，每天到主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把帐幕支起来？不是。这个帐幕的经义是什么？基督。所以立起帐幕的经义就是高举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把基督高举起来？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说，我说唯独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我们刚才讲这个是旷野预表的世界是荒芜，是死亡，在基督里有生命，在基督里有丰盛。但是我要强调唯独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讲，对，我承认，我同意你说这个世界是荒芜的，这个世界是死亡的，但是到哪里去找丰盛，到哪里去找生命呢？有些人会想很多办法，包括一些基督徒，我不客气的讲，有很多基督徒不是到基督里找丰盛的，有很多基督徒不是到基督里找生命的。所以你会看到，哇，很多基督徒对他人要做什么，他的兴趣远超过找基督，这是不对的。真正的丰盛只在基督里。阿们吧。真正的生命只在基督里。你要得丰盛的生命，就要去寻求基督。真的， 我们刚才没有让大家读，但我读给大家听了，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啊？在基督里。他不是讲神本性某些丰盛哦，他是讲神本性什么呀？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这么软弱，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力量，因为我们在基督之外找力量，我们在基督之外找丰盛，我们在基督之外找生命。不是的，选择基督，信靠基督，就是选择生命。当我们背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背离生命。当我们忠于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就得到的一定是丰盛。这就是秘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要去选择基督。今天很多基督徒选择的是神学，今天很多的教会高举的不是基督，而是他的宗派，这些都是生命枯竭的原因。今天有些教会甚至像主批评的这个启示录七教会里面批评的，有些教会事工很多，但是这个教会的灯台都要被挪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看重的是事工而不是基督。我们为什么要服侍？是为了去亲近基督。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高举基督的侍奉？是为了帮助人来归向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看见的其实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我说讲高举基督的时候，我再讲，我说我讲一个什么呢？我讲一个两个教会的启示。两个教会的启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让生命和死亡分开，让荒芜和丰盛分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时候不仅仅是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也要讲教会。其实基督的教会其实也有两种，也有两种。哪两种？就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圣经最后一卷书，大家知道叫什么书吗？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讲到了七个教会，讲到了七个教会，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但我今天就不详细讲，我只是做一个对比。在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中，有一个教会被很多神学家称为生命之城。你知道什么教会吗？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为什么被称为生命的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好，启示录二章十节，我们看看上帝对这个士美拿教会他怎么讲。启示录二章十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77页啊，277页，启示录二章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然后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看，其实上帝在这里讲说，士美拿教会他们要得什么冠冕啊？生命的冠冕。他们怎么得生命的冠冕？这里面讲说他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至死忠心。他向基督至死忠心，他向基督至死忠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得生命的冠冕。那大家往后翻一下，好，我们启示录第三章，好，翻到启示录第三章，好，我们来读，好，启示录第三章一节的经文。启示录三章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主说的另外一个教会，我们说叫做死亡之城的教会，就是撒迪教会，上帝怎么说？启示录三章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看这两个教会有很大的分别。一个教会 包括连主耶稣自称自己的时候都说，那死过又活的跟你们去说，然后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要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然后你们听圣灵的话，你们得胜的，然后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四美拿教会所有的评价都跟生命有关，而我们刚才讲的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基督里。所以当上帝要士美拿教会说你们要至死忠心的时候，就是让他们持守基督，阿们吧。当他们持守基督的时候，生命在他们里面不断的发挥力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们的这个第一个主教波吕甲，波吕甲按照教会的传说他是提摩太的学生，提摩太是谁的学生？保罗的学生。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一直持守着生命之道，一直高举基督，所以他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城。我跟你讲，士美拿真的很奇妙，这个地方的教会到后来，大家知道士美拿现在在哪个国家境内吗？在土耳其。土耳其是什么国家？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但你知道士美拿这座城现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比例是多少？我之前看一个神学书籍的时候，当然现在我不知道，最近我不知道，那个神学书籍解经的时候说，在那个时候即便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解经书上面讲，即便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比例是3:1，你想得到吗？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基督徒的比例和伊斯兰教徒的比例居然是3:1。那个城市是什么？就是士美拿。因为他们一直坚守基督，所以他们就有力量，仇敌扑灭他们。但是我们刚才读到这个撒迪教会，大家看到了对吧？主说他是什么？暗名是什么？活的。其实呢，其实是死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有些弟兄姊妹会说，以为七教会里面最糟糕的是老底家教会。我说真的不一定，最糟糕的教会有可能是撒底教会。因为老底家教会主耶稣说，我现在在门外干什么？叩门。所以老底家教会还有机会开门让基督进去。但是撒迪教会主说什么？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几乎已经死掉了。那这个教会为什么是这样？我说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讲一点历史地理。撒迪教会它所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它多山，然后这个城市其实是很厉害，它是建在悬崖峭壁上面。所以这个城市一般人它建在那么高的地方，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好攻进来不好攻进来？不好攻进来。所以这个城里面的人就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没人能打得赢。但是这个城呢有一条小路其实是可以通上去的，但这个路很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上去。但是撒迪这座城市的人呢，有两次被仇敌攻进来都是从那条路攻上来，第一次可以说是不小心，第二次他们居然还是不防守这个地方，过了多年之后又被人攻破一次。那我说什么意思？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撒迪教会跟这个地方的人很像，他们其实有一条后路，他们自己一直没有想小心谨守，然后世界就轻易的攻上来，然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将死之城。世界用什么东西攻进来？世界用世俗的东西代替了什么呀，弟兄姊妹？代替了什么？代替了基督，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死亡之城。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时候，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提醒教会提醒基督徒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要忠于基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说，主啊，你也不体恤我们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受逼迫受艰难够累了，你还给我们加一条让我们忠于基督，让我百上加金哦，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忠于基督，对基督的忠心就是勇士手中的剑，因为基督就是生命。当你不忠于基督的时候，世界是随便蹂躏你，你明白吗？所以世界是千方百计想让你把这把剑放下，因为你只要拿着这把剑他不敢靠近你，只要靠近你，你把这把剑拿出去就是胜过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波吕甲一样，80多岁的老人家论体力有没有啊？没有了。精力呢？精力也很衰弱了，对吧？但是就是因为他拿着基督这把利剑，所以他一直得胜。世界就千方百计说，你把这把剑放下咱什么都好说，你把这把剑放下咱可以谈判。很多基督徒就中了这个诡计，魔鬼就是这样子从这条小路上来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啊，知道有属灵征战，但是当他把基督这把剑放下来以后，他必然做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一定谄媚魔鬼，他千方百计谄媚魔鬼，因为他没有胆气。但是当他把基督这把剑拿在手里的时候，他不需要谄媚魔鬼，因为你只要把这把剑立起来，魔鬼就要逃跑。阿们吧。为什么有些人在属灵征战上面这么软弱，一直胜不过，但是另外一些人轻易就可以把魔鬼的千军万马都打跑，因为拿着那把剑呢？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跟我们说你要至死忠心的时候，上帝并不是给你百上加金，上帝是在提醒你说，这把勇士的剑你可千万不要放手啊，因为你放手，这个世界就要用死亡攻破你，你放手，这个世界就要用荒芜攻破你，你放手，这个世界就可以千方百计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凌辱你。阿们吧。撒迪教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主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其实你是死的。为什么一个教会居然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啊，他们没有学我们这个宗派的神学，有很多高举宗派的教会早死了了，你知道吗？在中国有好多这样高举宗派高举神学的教会，就是撒迪教会，因为基督根本不在他们里面，他们的主是神学，你知道吗？不是的，是基督。你有没有把基督举起来？你有没有高举基督？你有没有仰望基督？只要你忠于基督，你就是生命之城，不管这个教会有多少人。但是如果你不忠于基督，哪怕你有千千万万的会众，这个教会就是撒迪，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主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去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要去忠于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勇士不可丢弃你手中的剑，就是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高举基督不是仅仅帮助别人的，也是保守我们自己的，对不对？你高举基督不是仅仅帮助别人信基督，而是连你自己的安全，连你自己的丰盛，连你的得胜才有了保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为什么今天其实有很多教会他没有得胜的见证，因为基督不在里面，对吧？有些教会像老底家，主耶稣基督正在敲门，开门让我进去，但是有一些教会已经向基督把门牢牢的关住，他就成了撒底教会。所以我之前那时候看有一个这个讲的一个故事，虽然是一个故事，但是他也是讲真实，说有一些教会，就是他讲的是美国的教会，他有种族歧视。当然今天又不一样了，今天美国又调转到另外一边了，黑命贵去了，是吧？然后所以他有一个黑人的弟兄，那是几十年前了，想加入那间教会，然后那间教会就千方百计不想让他加入，然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教会？你先祷告一下再说，你先祷告一下。他的意思其实不是说客气，说你祷告一下，意思就有拒绝。然后第二天那个黑人还是来了，那个牧师就很奇怪，说你祷告什么结果？他说主跟我说了，我都进不去你能进去吗？啊，我都进不去你能进去吗？他们连我都拒绝了，你进去干什么？你明白吗？所以教会的力量在哪里？基督在这里。主啊，求你在这里作王，主啊，求你掌管这间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生命之城。但是当一个教会他的头是牧师、长老或者执事会或者某个神学家，这个教会不是基督做头的时候，他离死亡不远。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阿们吧。必须让基督作王，一定要晓得。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再讲，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说高举基督的时候，它第三个重要的意涵就是，我们讲刚才讲教会自身，我们高举基督让我们自己得生命，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意涵就是让我们去传扬基督。以色列人不能仅仅为自己活，你要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做见证，这个世界是荒芜的，这个世界是死亡掌权的，但是来我这里，来哪里？来基督这里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什么？更丰盛。所以我们就要去传扬基督，我们就要去高举基督。当我们把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吸引万民归向基督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把帐幕立起来。否则的话，你的帐幕还没有立起来，你的帐幕如果仅仅是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比不高举基督好一些，但是不够。 你的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你看后来那个约书亚记里面就讲了，当以色列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城去探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怎么讲，他说哇，原来你们过红海这件事情啊，那是40年前的事情，我们现在想起来心都消化如水，我们怕得不得了，我们一直在留心你们在旷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到了吗？所以迦南七族虽然离以色列很远，但他们一直留心以色列做了什么。教会就是要这样，教会就是要在世界这个旷野里面把基督举起来，甚至让人一提起来说啊，那个是基督的教会啊，我知道这个人在我们公司他是个基督徒，哎呀，你最近很软弱是吗？你最近很艰难是吗？你找他跟你聊聊天，他能让你有希望的，对不对？我们以前也有一个弟兄就有这样的见证，他的老板跟我们认识另外的弟兄，跟我们的那些弟兄认识，他就说这个弟兄，他就讲我们在他们公司工作，这个弟兄就是他恩赐，因为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说这个弟兄我不能给他委以什么太大的重任，但是我让他一个人去收1000万的尾款我都敢，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很忠信很诚实，我很放心。如果让其他人去收1000万的款，我得找几个人一起去，因为怕他们把我的钱卷了走，但这个人一个人我都愿意，你看到了吗？是不是？这是不是把基督举起来了？这就是把基督举起来。同样道理的，弟兄姊妹，当上帝让我们在旷野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他的美意就是如此。所以最后我讲一个例证，就是我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去分享，我说什么例证，我说大厨变牧师的例证。他跟我讲什么呢？说曾经认识一个弟兄，这是在我们广东的一个牧师，他说原来这个牧师是什么，是一个大厨，而且是一个挺出名的一个连锁的这个，对啊，然后里面做厨师的，然后他在里面信了耶稣，有很热心传福音，很热心传福音，然后传呢，后来基本上他身边能传的他都传完了，能传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他的家乡，说家乡那里啊到处都是拜偶像，连一个教堂都没有，连一个教会都没有，所以主感动我，我要回家乡去建立教会。然后他要辞职，其实然后因为传福音什么的他也没什么钱了，没什么钱，但回家乡要建教会怎么办？他跟主要一个见证，要主给他一个恩典的记号，什么呢？说主啊，你如果让人奉献1000块钱给我，我就回去，那就祷告等吧，等，哎，真的突然有人奉献了800块，然后他旁边的弟兄姊妹，可能他妻子或什么人就讲800块了，可以了。他说不是，我跟主求的是1000呢，800还不算数，我们再等等，果然又有人奉献300块给他。哎呀，1100了，已经超过1000了，回家去建立教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主的工作就是一步步建成，他是不是在高举基督？就是的，对不对？上帝是不是信实的？是，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上帝把帐幕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提醒什么？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安顿下来，阿们吧。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办法安顿的，没有一个灵魂可以在世界里面安顿下来。但是讲到我们要传扬基督，上帝让我们到帐幕的时候，其实这个帐幕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门，你到帐幕里面你就看到你天上的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进到帐幕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那另外一个上帝已经给我们安顿好的家，阿们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宣教士。为什么这样去讲？你家在哪里？我问你，你说我家是广州啊，我家是南昌啊，我家是这里那里，不，你家是哪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家是哪里？你家是天上，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进帐幕就是让我去啊，到我那个家里面，主安慰我，主医治我，主加力量给我，然后离开这个帐幕去哪里？去到旷野里面干什么？传福音做见证，阿们吧。我的家已经安顿在另一个世界，我的家已经安顿在天上。所以帐幕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两个世界的门，进帐幕就去看天上的家，出帐幕就是从那个家里面被拆出来干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为基督做见证。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不要工作了吗？我不要婚姻了吗？要，
你要好好的工作，你要经营你的婚姻，你要好好教育你的孩子，但是你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你做这一切的目的不是把你们家建立成埃及，不是把你们家变成世界的一部分，而是说这些是我高举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的什么呀？工具、场合、见证。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婚姻建造、你的工作、你的目的、你的使命是低的还是高的？高的。你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去经营你的公司，你有一个高尚的使命去建造你的家庭，你有一个要爱人如己、得灵魂的心智来去培养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不是趴在地上走的人，你是那如同天上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是用天上的力量、天上的荣光行在地上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才真正大不一样。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到在旷野里面的帐幕，我们要常常进到这个帐幕里，就是到基督那里，然后也进了帐幕之后，要求帐幕的主，就是主基督，在拆我们出来，来传扬基督、高举基督，然后让这个荒芜的死亡的世界得着真正的丰盛的生命。阿们吧。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在这个死亡笼罩的世界当中却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要立起帐幕，就是过一个有信仰的生活，就是有福音信仰的生活，来传扬你的名。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不以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累赘，而是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勇士手中的利剑，是我们得胜世界的法宝。所以求主让我们就一生忠于基督，传讲基督，高举基督，就让我们经历生命对死亡的得胜，就让我们经历丰盛对荒芜的得胜，就让我们经历帐幕对旷野的得胜。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